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孙殿英长到16岁之后，对社会现实也有认识，经过反复权衡，认为自己别无所长，只有靠赌博为业，何况这个职业来钱特别容易，但既想立志以赌为业，但必须精于此术。单凭和几个无赖少年厮混时练就的那点本领，自不能成气候。主意已定，他就托人说情，拜当时的赌场名将松县的曹洛川为师。曹洛川见孙殿英尽管相貌不佳，但虎背熊腰，颇有些男子汉的风骨和豪气，交谈中又见他聪明伶俐，非同一般的市井小民，很快答应收下为徒。自此之后，孙殿英便跟着曹洛川游荡于豫西许昌、松县、固县、洛阳一带，逢集赶集，遇庙逛庙，整日出入赌场，进驻旅店，吃喝玩乐，好不自在。孙殿英既以为徒，每次开赌总是在师父左右，一边服侍，一边精心钻研，揣度其中的奥秘。加之师父的言传身教，没用几年就学成练就了一手硬功夫，并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一切捣鬼欺人的赌博诈技全在他的手中大加发挥，如赌场中玩牌九的翻天印、选谷子、拔张、摘张等，押宝使用的活宝盒、螺丝转盒、水银盒等，任他纵横捭阖，随意使用。尤其是对骰子的使用，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顶峰境界，要几点就能掷出几点，随心所欲，百无一失。转圈取钱如同探囊取物，宝赢不输。赌场的赌徒无不惊骇称奇，以为孙殿英得到了神助。但此时的孙殿英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本领并非神助，而是勤学苦练的结果。事实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的口袋里总是装着一副骰子，不分白天黑夜的练习投掷。凭着他的聪明与毅力，久而久之便可叫骰子像他身上的器官一样听从使唤，很自然地顺从大脑的支配，输钱的人糊里糊涂，而孙殿英却心明如镜。当孙殿英到了20岁时，觉得自己可以在赌场上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了，便告别了师父曹洛川，独自一人到各地闯荡。这一年正是威名显赫的慈禧太后葬入东陵地宫之时，在以后的岁月里，他靠迎来的钱结识了一些地痞流氓、军警官吏，并时常设宴招待银行经理之类的财神爷。酒足饭饱之后，照例要有麻将、牌九等余兴，往往一局中场，成千上万的巨款便滚进了他的腰包。孙殿英并不当守财奴，他用这不费吹灰之力就得来的金钱作为广泛交游、扩充实力的资本。对于此时的孙殿英来说，赌博已不仅仅是单纯的赢钱，更重要的是可成为交际联络，进而加以利用的手段。为这个手段的顺利进行，他常常把赢来的钱主动退还给输主，甚至有意识地把牌给打输，以博取这些人的欢心。后来的事实证明，孙殿英在官场摸爬滚打，屡扑屡起，与这个手段所起的效果有着直接的关系。多少年后，当孙殿英发迹时，回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赌博生涯，他不无自豪地说，赌博这玩意儿并不是什么坏事，我可以从赌博中看出每个人的性情，并针对这些人的性情结交了许多朋友，这些朋友帮了我很大的忙，纵然有的不肯帮忙，至少不至于说我的坏话。我是一个粗人，没有真才实学，如果连这点办法都没有，还凭啥混呢？正因为如此，直到孙殿英当了师长、军长之后，他的办公桌上还时常摆放着麻将牌、天九牌和骰子等赌具， 就像猎人对猎枪、烟鬼对于烟枪、侠客对于佩剑一样，形影不离，爱不释手。孙殿英凭着一身赌博的绝技和结交四方朋友的豪情，自以为走遍江湖无可阻挡了。这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22岁那一年的宜阳庙会的聚赌中，却突然遭到警察的围捕，孙殿英锒铛入狱，一关就是3个多月。在狱中，他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有任凭狱卒的折磨和侮辱，往日的豪气与霸气一扫而光。也就是这次入狱，他又意外地结交了同一监号的玉溪绿林人物焦文典。这位见多识广的绿林好汉见孙殿英颇有一番英雄气概，便劝他弃赌从戎。这是孙殿英人生旅途上的一次重大转折。经过对自己碰壁后的深刻反思和焦文典的小语开导，孙殿英逐渐认识到，赌博固然可以赢钱发财、吃穿不愁，但毕竟属下九流的雕虫小技，又是历代王朝政权所禁止和为政治人所不耻的下九流，在官府面前永远的低三下四、东躲西藏的过老鼠样的生活。眼下政风乱世，整个中国已是四分五裂，朝廷无力治国平天下，各路军阀正磨刀霍霍、饮马四野，大有问鼎中原之势。这样的年景，必须当兵带兵，掌握枪杆子。只要有了枪杆子，就有了地盘，有了地盘就可以任意的纵横驰骋，建功立业，为所欲为，到那时就没人能奈何得了了。对于焦文典的话，孙殿英深以为然。一个全新的、更具诱惑力的世界豁然向他敞开了大门，他恨不得一步踏进去，看个究竟，尝个新鲜，痛痛快快地过一把真正的人的生活。当他走出监狱后，暂时放弃了苦心精修的赌博术，四处寻找当兵的机会。不久，经人介绍，他到河南义军统领江桂提部队当了一名普通士兵。这义军原为一个叫宋庆的人所创，属慈禧皇太后的嫡系部队，曾被大清王朝赐号义勇巴图鲁，意为英勇无敌，简称为义军。这支英勇善战、声名远播的部队，曾于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受命护驾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幸长安。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又命袁世凯派江桂提率兵到河南弹压地面，迎接慈禧、光绪銮驾回京。从这一宋一接中，可以看到这支部队在朝廷中具有其他部队无法与之匹敌的分量和位置。孙殿英正是深慕义军的强大声望，才托人求情来此当兵的。但是未过多久，孙殿英就觉得这支训练有素的部队与自己的脾性格格不入。由于嗜赌成性，只要一天不赌，他心里就像抽鸦片的人断了鸦片一样难以忍受。于是他索性瞒着长官，不时地找几个士兵偷偷地赌上几把，以过把毒瘾。他知道这支部队纪律严明，是不许赌博和吸食鸦片品的，开始时还有所收敛，但时间一长也就渐渐麻痹放肆起来，有几次竟公开聚众赌博。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终于被义军统领江桂提得知，并立即下令将孙殿英捕获，按军纪狠狠地打了40军棍。孙殿英初出茅庐就遭此责打羞辱，心中悲愤不平，一气之下开了小差，跑到玉溪各县，又过起了原来那游荡不安、居无定所的赌博生活。就在这不断的游荡中，孙殿英又从黑道朋友那里学了一手发财本领，那就是制毒和贩毒。当时中国有不少的人在吸食鸦片或金丹一类的毒品，制毒贩毒是一项颇具暴利的行当。孙殿英将本领学到手之后，便悄悄地用赌博赢来的钱投入到制造金丹和贩卖鸦片的生意上来， 并很快获得了极大的利润。随着社会的日渐混乱和自己年龄的增长，孙殿英越来越感到枪杆子的重要。当年那个绿林好汉焦文典的忠告又在耳边回响，为了谋取更大的暴利，他必须依靠枪杆子取得政权。只要有了权势，不管是赌博还是制毒贩毒，都不必提心吊胆，整日为性命担忧。想到这里，他决定再度迈进军营，以图日后的飞黄腾达。由于他在贩卖毒品中结识了河南省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龄部队的官佐，通过这位官佐的介绍，他很快入丁香龄部当了一名小副官。这陆军混成团属地方军队，自比不得当年的义军，而丁香龄乃一典型的地方军阀，属贪财妄义之辈，更无法和义军统领江贵提相提并论。加之这时清朝皇帝溥仪已宣布退位，民国的怪胎诞生，政权归军阀首领袁世凯控制，天下已成军阀割据，各自为政又相互残杀之势。孙殿英瞅准了这个天下大乱的机会，在揣摩到了丁香龄贪财好色性格的同时，便串通官佐一起向丁香龄献计，以筹备军饷的幌子提出制毒贩毒一事。丁香龄一听有钱可赚，有财可发，当即批准，并让孙殿英全盘负责制造和贩运事务。孙殿英领了圣旨，自此大显身手，率领一伙兵痞打着丁香龄的旗号，先后到陕西、河南、安徽等地贩卖所造毒品，并很快打开了局面。在此期间，孙殿英又结识了豫西悍匪首领张方、陕西警察局警长吉星照等黑白两道的首要人物，从而一路畅行无阻，生意越做越大，路子越拓越宽。除豫陕皖三地外，汉口、连云港、大连等地的水路码头也成了他销售毒品的地盘。为了区别于其他贩毒团伙的毒品，创出自己的名牌，以质量取胜，孙殿英竟费尽心思，凭着自己特有的聪明，制出了一种别具特色的海洛因红丸，并用白布袋包装，带上印着绿色飞鹰商标，名曰电鹰牌。这种毒品由于劲儿大力足，价格适当，很受买主欢迎，每次制出很快便销售一空。为了谋取更大的暴利，孙殿英又开动脑筋，使用诡计制造了一大批假货，从毒品的颜色到包装与真品外观一模一样，只是商标上印的飞鹰眼睛是闭的，而真货包装的商标上鹰眼是睁开的。这个小小的差异很难使人留意和辨别，孙殿英正是凭着这一点给自己留出了宽阔的退路。当假货售出后，吃亏上当的买主纷纷找上门来要讨个说法。孙殿英先是故作惊讶，矢口否认，待买主们拿出假货物证，他看了看，又装出极为愤怒的样子，大骂有人故意毁坏殿英的名牌信誉，竟借用飞鹰的商标来伪造货品，冒充名牌。但只要仔细查看，就不难发现破绽。这个破绽就是假货商标上的鹰眼是闭着的，而真货商标上的鹰眼是睁开的。说着，从仓库里拿出真品，相互对照，果然一睁一闭，真假分明。买主们只好是自认倒霉，悻悻而去。孙殿英这略施小计，白花花十几万大洋便进了腰包。丁香龄见孙殿英如此的聪明能干，倍加欣赏，很快将其提升为排长，接着又晋升为机枪连长。孙殿英在丁香龄部由一名小小的副官成了颇具实力的机枪连长。当年在豫西结交的一些赌徒酒友闻讯纷纷来投，孙殿英来者不拒，热情接待，想走的给钱给物，想留的编入机枪连当兵。大多数来投者都愿留下跟这位麻哥共图大业。孙殿英凭借手中雄厚的资财 和与各种实力人物的关系，居然成了玉溪一名显赫的人物。这一年，孙殿英33岁。孙殿英当了机枪连长，有人有枪，有钱有势，制毒贩毒更是如虎添翼。北起大连，南到宁沪，西至陕甘，水汉两路到处都有他的据点和销售场所，并有当地的实力人物保驾护航。只要出示孙殿英的名片，毒品一路通行无阻。后来孙殿英成为盘踞一方的小军阀，仍经营毒品生意作为谋取暴利的绝活，并且鸟枪换炮，不论是做原料的鸦片，还是制成的白面、金丹、三两三、机器炮等各种烈性毒品，全由专业化工厂生产，由武装士兵押运，往来于山西、河南、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由于他制造的毒品烈性十足，对人体的危害极大，许多吸食过这些毒品的人，有的很快成为残废，更多的是沦为坑蒙拐骗、偷盗抢劫、杀人越货的罪人。本来就混乱一团的社会治安状况，由于毒品的渗入，犯罪者猛增，社会秩序更加的混乱不堪。在这种态势下，当时主持河南等地军政大权的军阀吴佩孚，于1922年秋曾严厉缉捕毒贩孙殿英，希望以此来堵住毒品的来源。但是孙殿英早已今非昔比，他已羽翼渐丰，手眼通天，经过层层或明或暗的关系，他将自己保护匿藏起来。一代枭雄吴佩孚也对这个小小的连长无可奈何。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